好，请大家打开我们补充讲表的地方啊，衣食如是。那么我们啊，随着我们佛法的修学的时间的增长啊，我们整个修学的啊功夫啊，也应该要相对的提升。我们刚开始都是在心外求法的，我们的心都是在依靠外境来帮助我的善根，刚开始都是啊心有所住。当然一个初学者这样的修学是可以理解啊，但如果你要能够保证你临终的正念要不受外境的干扰，要让你的佛法的善根，念佛的善根增长广大，你就必须要提升你的修行的功力。首先第一件事你要做的就是强迫你自己把心带回家，这个心不要在外面乱跑了。你在外面乱跑，有时候晴天的时候你还不错，要刮风下雨你就完了，你做不了主的。所以你应该劝你的心啊，回到你的家，把心带回家，这第一件要做的事情。这生灭心，为什么心会变成生灭呢？您的心跟境在一起，心随境转，境是生灭，心也跟着生灭。心本来没有生灭，你随境而转，当然变成生灭。所以你应该把心带回到不生灭的现前一念心性，然后呢升起空假中三观。遇到事情第一件事情告诉你自己，本来没有这个东西。第一件要做的是从假入空，不要马上在因缘上去做事情。遇到任何事情告诉你自己，你本来是没有这个东西的。从空观当中呢，先强迫自己把所有的人事先放下，然后再告诉你，好，那本来没有这个东西，那有过去的因缘现在出现了，再修假观。那假观怎么修呢？就是你注意你心中的念头的相状，你好好的看你的相状。也就是说我们在修学佛法当中，你要改变你自己，第一件事情先了解你自己。你都不知道你怎么回事，你怎么改变呢？我们的生命是有三块结合而成的，过去、现在，你肯定会有一个未来，你肯定会有个未来。而现在的我是由过去很多很多很多过去的我累积而成的。那么这个生命都已经是因缘和合，希望有生，因缘别离，希望明灭，这个相状他的生命的相貌都结束了，但是留下很多很多的痕迹，留下很多的善恶的功能，这些功能在人世接触的时候出现的很多的相状出来，善良的相状，邪恶的相状，出离的相状，大悲菩提心的相状。那么如是相性体力作这种潜在的功能跟意境逢缘的造作，道因这块跟现在的你都没有关系，不能怪现在的你啊，好的话也不能赞叹现在的你，因为你没有关系。那么到了缘的时候，就是你今生面对这个相状出现的时候，你该怎么办？你面对你心中的善恶相状，你有两种选择。第一个，随顺它，跟着你过去的脚步走，你过去喜欢做什么，你还做什么，这第一个选择。那么这种情况，你的生命大概就定型了，就定型了。你对你心中的相状采取随顺的心态， 第二个，你采取对峙。既然这个相状我本来就没有的，换句话说，我可以改变它。它没有实体，我们假借种种的方便来调整它。所以我们常说祸无由因，改变在也。我们今生要无条件的接受过去，但是你今生还是有很大的努力空间的，因为这个相状虽然很多，但是值得庆幸的是，他们都不是本来有的，他们都是没有实体的。还好他们没有实体。所以当我们选择对峙的时候，你的生命就改变了。就是言，你今生面对这个相状，你的处理方式怎么做？怎么做？我刚刚说一个人到了五十岁啊，就很难改变了。这句话有些例外的，这是针对没有学佛人哈。像诸位的话是完全是例外啊，因为你们已经觉悟了嘛，你们会试着改变，所以每一天对你来说都是真相啊。所以我们开始去，我们对于过去开始 say no， 我不跟你走了。因为佛法是觉悟嘛，你开始觉悟了嘛，你开始规划未来了，你开始规划往生净土了。有了目标以后就有动力嘛，愿力产生动力，你强迫你自己的脚步往这个方向走去，你培养一种忆佛念佛的相状啊。所以在言当中就是你今生的努力。当然一般没有学佛的人，今生的因缘是完全放弃的，大概他过去怎么样今生就怎么样，今生怎么样来生就怎么样，直到有一天他遇到了佛法，这个言的力量才产生，他生命才能够做一些脚步的调整啊。所以这个言在生命当中扮演的两个角色，第一个你随顺他，加强他的力量；第二个你采取对峙，开始折损他的力量。好，那么由现过去的因跟现在的缘的结合，就会产生未来的果跟报。果跟报是不一样，我们一般讲果报，果报其实详细来说，果跟报是不太一样。果是耶等流果来说的，这个报是耶一手果。什么意思呢？果是一种内心的状态，内心的习性。这个报呢是一种啊，我们一种一正二报的受用，是一种显现出来一种啊一正二报的一种受用。好，比方说我们很喜欢吃榴莲啊，这榴莲没有所谓善恶啊，就是无忌它。那你有一种喜欢吃榴莲的相状出来的，你今生要顺从它，那它的势力加强，加强以后，你来生你看到榴莲，你的心就开始心动，因为你那个习性还在嘛，你就喜欢习性，就叫果。你来生的习性还有一种等流的习性之果。啊，那么你这种习性果有它相应的果报，你不断的意念它，你来生还是会跟它在一起，这是你的报。报是耶外在的环境受用，果是你业内心的状态啊，这个意思啊。所以我们从你一念心性的相状可以看到你过去是怎么来的，你现在要怎么面对，你未来将往哪里而去，就是相性体力做因缘果报，就构成了你整个三世的因缘，就在你一念心中就构成一个假观。你来生要去哪里，你来生会出现什么五蕴身心，其实你不需要问别人的，你不需要问别人的，你有在静坐的人你大概就知道了。那么前面的相性体力做因缘果报，这整个过去的因、现在的缘、未来的果报呢， 他们有他的前后的相应的关系，叫做本末究竟等。这个本就是最初的相，这个末呢就是最初的最后的报。那前后呢，它有它的一个对等的相应的关系。也就是说，你有这个相，你就有这个因，那么你就很容易有这个缘，最后就有这个果报。它有这个相，它就有过去的因缘果报。那前后是有它的连贯性的，有它的连贯性。美国有一个医生啊，一个心理医生，他写了一个报告啊，叫做《前世今生》，很多人有看过哈。他其中讲出一个个案，说他的一个病患叫凯撒琳。这个凯撒琳他内心当中啊，一直有一个相状，很困扰，就看到水就恐惧，他有恐惧水的相状。这个相状对他来说是挥之不去啊，那这个是很麻烦呢、啊。你肯定要面对水啊，你看你喝东西要喝水，你洗澡还得面对水，所以他弄了他这个相状，他很苦恼。这个吃药也没效果，要找心理医生。那么心理医生把他催眠了，让他回到你这个恐惧的相状，你从什么地方来？解决问题先找根源，什么病都有它的根。结果找到两个根，他过去一生为什么怕水呢？主要有两个因缘。第一个，他过去的生命曾经有一生呢，他要回到他的娘家去，他带他女儿回娘家啊，那个时候他娘家有一个喜庆，结果他回去的时候一道大雨，在过桥的时候啊，那个水海水暴涨啊，就把这个桥给冲破了，就他女儿先落水，他为了救他女儿，他也跟着跳下去救他女儿，就两个人都死掉了。那么他死亡的时候是在水中挣扎，产生了痛苦跟恐惧，所以他的水的印象呢，那个恐惧的印象，那个痕迹留下来了。这第一个。其次呢，他曾经在过去一个很落后的村庄当中呢，他曾经得到一种烈士麻风的病，而这个病的传染的过程是跟水有关系，喝了某种不干净的水得到一种特殊的病毒，而这种病毒是很容易传染，而且没有药可以治，所以村庄的人只要得到麻风病的，全部把它集中起来，把他们逼到山洞，把它洞口封住，让他们自生自灭。而他那一生死亡的时间拖得很长，拖了好几天才死掉，所以过程非常痛苦，而整个痛苦的根源来自于水，所以他对这个水充满了怨恨，充满了恐惧，所以他今生有这种相性体力作因。所以我们的今生其实是要继承过去的生命的这些因，这部分是我们不能决定的。我们对过去啊，只有两个字，叫做认命，因为这个过去是不能改变。我们对佛法说是佛法消极啊，那得看什么情况。我们对过去是很消极，但对未来是很积极，未来还没出现，你到死亡之前你都还可以改变你的生命，念头一转你未来就改变了。众生跟我们的想法，很多人他是明明是不能抗拒，他一定要抗拒，你这个环境是这样子，他一定要抗拒，结果把问题弄得很大，结果连未来也破坏掉。佛法对于过去这一块是叫做认命，对于未来积极创造，非常积极的。因为过去已经做了，你还能怎么样呢？随缘消旧业美，还能怎么样？你不认命，你把你今生的心态破坏了，你来生也完了。所以对于过去的因这一块是认命，但对于未来的结果 我们是要好好的规划。当然你先了解你自己啊，你心中经常出现什么相，然后从外在的止观的力量啊，空假中三观来调整你的相状。你不断的调整你的生命的脚步，也就跟着改变了。这改变你心中的相状，就能够改变你的未来。为什么可以改变呢？因为它缘起性空，它本来没有的。好，我一再强调哈，所有的相状都是本来没有的。有很多佛弟子跟我讲说，他小时候遇到什么人，遇到什么事，挥之不去，障碍他修学。其实从佛法的角度，你根本不需要把它挥去，因为它本来就是一种假象嘛。你越是要把它挥去，它更严重。这个假象很奇怪，你越动它，它就跟真的一样。你只要做到一件事，心常觉照，不随妄转，你就告诉你自己，你本来没有这个东西。所有的相状，他最怕你看他的真实面貌，他最怕你去追根究底，他最怕你问了一句话，你从什么地方来，他就完了。他没有实体，他怎么进得起这么你问呢？所以你要改变一个念头很简单，你记一下，你从什么地方来？因缘和合希望有生，因缘别离希望明灭嘛，就是这样子，哪有什么地方来？这本来没有的嘛。那么这个时候你就建立一种真实的信心。所有大乘佛法的断恶修善度众生，所有大乘佛法的四弘誓愿，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菩萨银河花这四种誓愿，因为何其自信，本质清净，所以我敢说烦恼无尽誓愿断。他敢这样讲，因为烦恼都是本来没有的。所以这个大乘信心啊，自知我是未成之佛，诸佛是已成之佛，其体无别。那个大悲心、菩提心是这样升起的，不是靠一时的冲动，不是的，那是得靠智慧的关照。好，那么这个假观就是说，我们从假观当中了解过去的相貌，从假观当中调整自己，那么规划未来。这天台中的假观。你念头一动就有相状，这个相状就是它过去的因，你现在怎么面对的缘，跟它未来的结果，是这个意思。 好，回到讲义。那么这个地方这个维大师说呢，因为也无性延伸的假观，所以整个未来的十法界的果报的生成，就从这个如是相性体力作因缘果报本末究竟等产生的差别，产生的差别。所以生命是我们自己的想象力捏造出来的。好，你经常意念什么，想象什么，它就往哪个方向走啊。好，那么这个是空假中三观。看偶一大师的总结，翻到第十二面。那么了解到我们一念心性即空即假即中道理要怎么办呢？你要做一件事情，故惜念佛求生净土，方是大乘不可思议严顿法门。我们今生可以捏造很多的相状来帮助我们成佛，但是站在净土中的角度，念佛的相状、求生净土的相状是特别重要。因为你到了净土，你在成佛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的顺境的因缘，你可以记住五种神通，亲近十方诸佛，你有无量的寿命来支持你修行佛法。所以在整个成佛之道当中呢，你如果是有志于求生净土的，你现在要安立一个忆佛念佛的相状，你要忆念弥陀的声音，你要不断的观想阿弥陀佛是广大的功德愿力，你是罪恶生死凡夫，但是没关系，你把整个身心世界 完全投入弥陀的光明当中啊，忆佛念佛，你平常要经常啊建立这个忆佛念佛的相状，那么以这样的相状呢啊来求生净土，求生净土啊，那这个才是整个大乘的我们讲不可思议的成就佛道最圆满顿超直接了当的法门，就最快的法门。所以在我们开始从外境的因缘的修学回到一念心性的把心带回家以后，你经常就是空假中三观，从空观当中告诉你自己本来没有这个东西，从假观当中呢经常检查你念头的相状，这个相状是应该要折损还是应该要把它扩大，你要做出正确的判断。每一个相状你都要加以过滤。好，看第三段的总结。佛念佛者岂有他哉，以此延伸无性之一念，念彼无性延伸之佛名。所以念佛法门最安全的方式就是禅净双修了。禅净双修就是先达到延伸无性，先告诉你自己你内心当中是本来没有无应身心世界，就是一直不生灭心，安住我空法空的真如，不要安住在无应身心啊，一直一念延伸无性毕竟空的一念的清净心，然后从这个地方建立一个忆佛念佛的假象，先告诉你自己你是本来无一物，然后再把佛号提起来。好，佛名既是无性延伸，则延伸亦真无性。阿弥陀佛的广大的无量光无量寿的功德，它虽然是具足因缘的万德庄严，但是它的体系也是毕竟空寂的，这点倒很重要。好，我们在忆念佛陀的时候啊，我们要慢慢的体会哈，能念所念性空寂，感应到皎然失意。为什么我们的众生的苦恼的身心世界能够集众生心投大觉海呢？为什么我们一个凡夫的心凭什么跟阿弥陀佛能够感应到皎呢？他是万德庄严，我是业障深重，凭什么感应到皎？凭的就是延伸无性。也就是说，阿弥陀佛虽然万德庄严，但是阿弥陀佛万德庄严也不是本来有的，那是因缘的，他有六波罗蜜的因缘才有的，他的本性是如是清净。我们的业障深重也不是本来有的，那是因为这无量的生命的颠倒所累积的，也是延伸无性。所以当我们把阿弥陀佛的因缘的万德庄严的假象拨开来，看到的如，我们同时也把我们众生的业障深重的因缘拨开来，也看到的如，我们得到了一个结果，一如无二如。原来我们跟阿弥陀佛是同一个体性，就凭着自他不二感应道教。我们一念心性清净本然周遍法界，阿弥陀佛一念心性也是清净本然周遍法界，就凭这一点我就有资格去受用弥陀所有的功德，因为咱们两个是一家人嘛，我跟阿弥陀佛是一家人嘛。所以有位大师讲，真实的信心是建立在理观的基础，理观的基础。好，那这种理观所建立的信心是不可破坏啊，事相的信心是很危险的啊，因为它随因缘生灭啊。所以事故念一生有一生佛名显现，念十百千万一生有十百千万亿佛名显现。前面偏重在毕竟空的自他不二的体性的相应，这个地方讲毕竟空当中讲因缘有，在毕竟空但是又因缘有，你念一句佛号有一个功德，念十百千亿万生十百亿个功德，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所以我们不偏空也不执着有， 啊，保持空有的平衡啊，即空即假即中。好，那么假设我们心中不念佛的时候，内心就是极尽安然。念性即是延伸无性，则无性不外延伸。所以一念心性，它从空观的角度是毕竟空，从因缘的角度又是因缘有。那所以我们不念佛的时候，又升起种种杂念，就算你不升起三界的杂念，也会堕在一种啊偏空的坑洞当中。这个地方要注意了啊！我们凡夫不能没有念头，不能没有念头，不可能，你做不到，你一定要有一个念头，这个因缘假是肯定要出来。虽然本来没有，但是我们过去有很多很多的习性，我一再强调，阿赖也是这个魔王，他放不过你的，他肯定要经常释放一些念头来给你感觉，让你想象，来误导你。也就是说，我们要不是念佛，我们肯定会忆念过去的因缘，你摆脱不了过去的，你摆脱不了的。所以你现在要必须用佛号来期待过去的你。为什么要经常念佛？很多人说我忆佛就好，不对。你说我皈依阿弥陀佛，但是我不一定要念佛啊。那你不一定要念佛，你心中要住在什么环境呢？你不可能无念，众生不能离念。这个念头是过去的因缘产生的。所以你不念佛，你只好被你过去的你牵着走。你过去打什么妄想，你现在还打什么妄想？所以你要改变自己最好的方式，就是用佛号来取代你过去的念头，忆佛念佛啊。所以你必须以佛号来引申我的往生的正念，使我念念不离佛号啊，如染香人身有香气，此者名为香光庄严。如果你已经设定你来生的目标是往生净土，你就要试着在你念头的相状当中，以忆佛念佛的相状来取代你过去的种种的相状，因为你这个相状才会产生一定的来生的因缘果报，每一个相状都会有一种因果的力量出现啊。此乃心外无佛，法外无心啊，是心作佛，是心是佛。心外无佛，法外无心，是约禅宗来说的。禅宗都是讲到众生的心跟佛的心是心无差别啊，把心带回家，观念就一切法空，本来无一物啊。众生的心是如，佛的心也是如，所以自他不二。那么在自他不二当中呢，是心作佛，是心是佛，产生一个往生净土的忆佛念佛的因缘，用我们这一念心来忆念佛陀，这个做就是忆念啊，忆佛念佛。那么我们这一念心呢，念念之间就产生佛的功德庄严啊，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如染香忍身有香气，所以就构成了我们一念心的即空即假即中，这个就是禅净双修。第一个步骤，把心先带回来。如果你在临命终之前你心没有带回来，你死亡到来的时候你一定会很恐惧的，一定会，因为外面的水泡要破裂的时候，你老是在外面跑，你住在你的财富，财富会破坏，你住在你的眷属，眷属会舍离你，乃至于你住在你的色身，色身也要破坏。我们绝对不能够安住在一个水泡，临命终的时候你会受不了的，你肯定受不了啊！其实死亡你是没办法避免的，佛都要视线灭度，这个水泡迟早要破裂。其实在水泡没有错，因为它就是因缘的和合，它也没有叫你执着啊。这水泡没有错，错在我们的心态错误，我们不会去面对人生啊。所以首先第一件事情，禅定双修，把心带回家， 安住在现前一念心性，然后升起空假中三观。观念界法空，让我们感受到我们跟佛陀是自他平等的，心外无佛，佛外无心，我们是佛陀众生的心内的众生，佛陀是我们众生心中的佛，自他不二，建立一种往生的信仰。所以空观呢，有助于产生一种信心，自他不二，当然可以感应到教，当然我可以受用阿弥陀佛的功德嘛。你说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是他创造的，你凭什么受用？凭的就是自他不二嘛，凭的就是心外无佛，佛外无心嘛，凭的是弥陀的四十八愿嘛，他肯愿意让我受用嘛。所以从空观当中建立我们往生的信仰，那么从假观当中呢，忆佛念佛，创造一个往生的假象，创造一个往生的因地，临命终的时候自然阿弥陀佛莲花现前，因为你有如是相，有忆佛念佛的相状，自然会有净土的因缘果报出现，因果法尔如是，就是把心带回家，从一念心修空假中三观，你这样子修学，临命终的时候谁都不能破坏你，你的财富消失了，你的眷属舍离了，你的诸根败坏的时候对你完全没有影响，因为你已经把心带回家了，心性不受死亡的影响，因为心性是贯穿过去现在未来，那个觉性不受死亡影响。我们在家里面呢，没有暴风雨，你把冷气打开来安全，非常安全，但是你要在外面你就很危险了，就很危险了。好，所以这个禅净双修啊，我们做一个总结啊，看这个附表第二，什么叫做禅净双修呢？偶一大师用一个偈颂来做一个总词，他说啊，依理性具足庄严，依庄严前提理性。这个理性就是我们一念的心，就是我们的家，我们在一念的清净的心中啊，要建立起忆佛念佛的一种庄严的相状，而每一个庄严的相状呢，又不离开我们一念的清净的理性。佛号不要建立在外在的因缘，有些人一定要什么环境才能够提佛号，人家一刺激你你就不能提佛号，那你就完了。所以我们提佛号呢，要在家里面提起佛号，在你那一念的清净的理性而升起佛号，每一个佛号又不离开你的理性，这个佛号是最安全最坚固的。好，是这个意思。好，我们回答几个问题。法师，你说禅观是破五蕴，请你再详述如何破五蕴，因为他们的力量太大了。这个破五蕴啊，应该是破除五蕴的执着了。我们不是说破五蕴，因为五蕴没有错嘛。五蕴就是因缘和合，希望有生；因缘别离，希望明灭。我们过去的阿赖也是把这个业力转成我们现在的五蕴身心，它是一个水泡。可能你是一个男人的水泡，你可能是一个女人的水泡啊。但是错在我们把五蕴执着一个真实的自我，把它当真实想啊，产生坚固的执取，所以这个水泡要破裂的时候我们就受不了。所以问题不在五蕴啊，所以破五蕴应该是破除对五蕴的我执跟法执，应该这样讲就更清楚了。那么为什么产生我执法执呢？因为你的心住在外面，破除执着最好的方式把心带回家。所以这个是我们这个禅净双修啊，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你看我们一般的世间的心理学，它也可以处理一些众生的痛苦啊，你的心住在五蕴那没关系啊，你的观想你还拥有很多东西， 从得当中去对视你失去的，但是你的心还是住在五蕴，根本都没有解决。我们一般的世间法在处理众生的痛苦，就是你受伤的给你表面擦擦药，只有楞严经大乘的止观，就是直接把根源拔除，就是你就住错了，你的心有所住，有所住即是非住，把那个攀岩的心拉回来。你这个根源一拔掉，它这个生命的力量就完全消失，这个树根被你砍断了，这个树也没办法生存。所以破除五蕴的执着很简单，把心带回家。五蕴你不用破除，你还得靠他一佛念佛，你还得靠他打佛七啊，好好照顾他，是不是生安道隆嘛，是吧？请问法师，专修净土的人在做早晚课的时候可以加念其他的咒语吗？我认为是可以。好，当然这个地方净土宗的修学者，我们以我们的我们历代的这个祖师的开示啊，净土宗有两种的方法，一个专修，一个是研修。善导大师、印光大师这两位老人家是强调专修，他认为你专修净土人啊，你啥事都不能干，深夜专门拜阿弥陀佛，口夜专门意念阿弥，念诵阿弥陀佛，意业专门观想阿弥陀佛，三业专修，万修万能去。这个是善导大师提出来的，印光大师也颇为赞叹。那么有明月寿大师、偶一大师、莲池大师这个系列的，他们提出不同的看法，叫做研修，万善庄严净土。当然研修不能变杂修，杂修跟研修有什么差别呢？研修就是我信业很清楚，我也皈依在阿弥陀佛的座下，但是我有一些东西必须破障。每一个人的烦恼是不同的，他必须有一些对治法门来帮助他调伏对三界的爱取，调伏他一些自末的烦恼，但是他往生的这个业力是一致的。我们修行人，你不管修什么法门，你的心只有一条线，无道一以贯之，这个叫研修。你必须把所有法门把它整理成，把它排成一条线。如果你心中是两条线，那就完了。我诸位你还记得吗？我说禅净啊，理论上不能双修，因为它两条线嘛，一个是空观，一个假观。但是你把它结合在一起，把空观放下面，先修空观，再先升起假观，那这个就是禅净双修。你要这样子，那就没办法双修，两个矛盾的东西。禅宗是以空观为根本，净土宗是忆佛念佛，以假观为主。但是我们把禅宗的空观放在下面，先告诉你自己本来无一物，你没有必要执取，然后再提起佛号，那变成一条线，那就变成研修了。那到底你是适合专修，适合研修，那因人而异。大方向的原则性的判定是这样，如果你年纪很大，时间没有很多，我建议你啊，佛号多念一点没有错，因为你往生，你不是靠观世音菩萨救你嘛，你也不是靠地藏王菩萨嘛，那很现实，你靠阿弥陀佛嘛，你要跟他延伸啊。如果您还很年轻，你兼修其他法门，我觉得无妨，但是你的愿力要很清楚，信愿要很清楚。大方向可以用年龄来判断，大方向。但是你对阿弥陀佛的心，他要很，那个皈依的心要很强。阿弥陀佛在你心中升起的时候，你那个内心的感受要是真的是那种一心归命，通身靠道，你相信阿弥陀佛一定可以救拔你，你相信你是罪恶生死凡夫，你一点办法都没有，然后把身体全部靠上去，身心世界全部靠上去，那种感觉是很重要的。那至于佛号念多少，当然随缘尽分，随缘尽分啊。 但是大方向来说，越挽留越你的修行越晚了，你要越专，越晚了要越专，这样才合理。那刚开始你读读大乘经典，增加你的见地，我觉得不错，开阔你的眼界，对你临终放下身心世界有帮助。但是你慢慢慢慢融会贯通的时候，你这个佛号有禅观的光明照耀的时候，慢慢慢慢你越到晚年的时候，你这个法门要慢慢收拾，慢慢收拾，慢慢收拾。所以年纪越大的人越喜欢简单，到最后就一句佛号。但是你这句佛号含藏了你过去所修的种种的善法都在里面。这个就是善导，那个有明延寿大师说的万善庄严净土。但是它的方向是一致的。你还可以持大悲咒，可以的。你甚至可以持楞严咒心都可以。破鬼神障嘛。破障嘛。啊，这不影响我对阿弥陀佛皈依的，不影响。好，我们这堂课啊跟大家讲到这个地方啊，这个观念是很实用，不用花你很多时间啊，但这个法门跟你的善根有关系。你善根够就在一念之间，你善根不够这次的课就结业啊，但是你没有损失，因为你善根先种下去以后它不会失掉。那么禅净双修我觉得是很重要啊，我们断不了烦恼，但是可以做到不随妄转啊，但是你的心一定要把它带回来，带回在家中，把心带回家啊。好，那么谢谢诸位，阿弥陀佛。好，回向。这些拍鼓掌的人啊都是有善根的，他有受益。这些都你们都不是结缘众啊，都是当机众啊，发自内心的受益。好，阿弥陀佛。好。